各位早安，我们第七次总结启示录，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求上帝特别的带领。在这最后一次总结啊，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启示录与你我，启示录与你我。启示录在头几节经文就强调一个重点，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而启示一词其实就是揭开，也就是神揭开信息向我们泄露天机，而不是隐藏这信息。神是为了我们明白才写下启示录，而不是为了我们不明白。所以启示录是将这些事儿指示他的众仆人。指示这一词儿意味着这一本书可以让听到这指示的人明白其中的信息。启示录是对着他的众仆人说的，而不是对着那些只追求预言的博士专家或者天使说的。也就是说啊，启示录就是对你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说的。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这本书就是为你预备的，而且你也可以了解它。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请听，在这里上帝是有何等美好的应许，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读这卷书，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就是有福的。在圣经所有的书卷中，只有启示录这样宣告说，读这卷书是有福的。当然，读任何一卷圣经都是有福的，但问题是启示录把它明确地写下来，是为了什么？为了鼓励我们读，因为日期近了。请你特别注意，日期近了在希腊文中，一方面是指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另一个方面也是指已经来了，近了，空间上近了，就是已经来了，看见了，这日子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示出来了，我们已经活在这日期中了。所以我们怎能不有一张时间的地图呢？如果时间历史有地图的话，大家想一下，如果你到一个特别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园或者山谷去游玩，你多么渴望有一张导览的图能够一目了然。那对于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和教会的命运，能有一张导览图，而且你已经置身其间，你哪能拒绝来看呢？所以我们透过启示录的前面的引言就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愿意指示众仆人，而他的目的是为了指示他们这末世的事，而不是使他们一无所知。既然上帝有这样的美意，那我们就来读啊，来听，来遵行啊，而不应该拒绝听、拒绝读、拒绝遵行吧。在这里也提到说要遵守其中所记载，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听了就忘了拉倒，而应该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实际的指引。 我们也能遵守其中的教导，就如同我们遵守基督的其他命令一样。这里的遵守就说明神的指令是清晰的，要不我们怎么遵守呢？神知道我们的愚笨，所以他把话说的是清楚的，是明白的。那为什么启示录成了一卷天书呢？启示录的信息既然这么清晰，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很难呢？而且对这卷书的争议这么大呢？关键就在于我们一开始读的方法常常就错了，我们要么把它妖魔化不敢读，要么读的时候就用的方法错了。很多人一上来就问，启示录十三章二节熊的脚代表什么呀？如果我们从细节入手，很容易就迷失整体和全貌。这就好比是你一伸手就抓刀刃，常常把自己割伤了，你应该一上来就抓这个刀把或者叫刀柄。启示录是一本图画书，而不是一本谜语或者拼图。我们不要沉迷在细节中，也不要忙着去猜它背后的答案，而是全神贯注整个大的图画。那整个启示录大的图画是什么？其实越是孩子越容易看得懂，无非就是正义跟邪恶的交战，而上帝的战士得胜。我看刘道顺牧师所写的这个从旧书史看启示录，他在讲到启示录第一章基督的那个意象，他说这是神圣战士的形象，是野战军的总司令员的形象。啊，我实在非常惊叹啊，这一个解读者实在抓得非常准确。基督不再是温文尔雅，而是一位神圣的战士，是野战军的总司令。这野战军在旷野作战，其实已经围攻了整个巴比伦，巴比伦城也倒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神圣的战士跟大红龙、海兽、陆兽以及巴比伦大淫妇来作战，最终上帝和他的军队得胜。是的，羔羊和羔羊的军队一同得胜。羔羊早已得胜，但是你我还没得胜啊，我们需要一个旷野，需要一个战场，需要在真实的危险中来历练，从而能够成为精兵啊！要不我们怎么能够有份于神国呢？所以这一画面岂不就正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孩子们他特别容易读得懂启示录。有一次我就给孩子们讲四匹马，他们一看就懂，有一个孩子还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我给他的那一个四匹马的图画，就知道说这个上帝怎么样借着四匹马来让世人受审判，而上帝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得胜者。而所有这一切岂不正是奇幻文学的中心画面吗？也就是所有的奇幻文学其实都在讲正义与邪恶的大战，而最后正义得胜。所以啊，一个牧师也曾经问过一个小孩子啊，年纪约12岁，说这一个你最近在读什么呀？那个孩子说，我在读启示录。牧师就很吃惊啊，就说你能读得懂吗？这个孩子说，我能读得懂。牧师说，你怎么读啊？他说，他不就是奇幻文学吗？就跟我读的其他奇幻作品一样。那牧师就说，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就是讲耶稣得胜了。 这个孩子是抓得很准，尽管我们知道启示录作为奇幻文学跟其他奇幻文学有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其他奇幻文学是人根据想象自己编造的，而启示录却是把整个末世背后的真相揭示给我们看。但是这个孩子他抓的这一点是很准的，也就是基督做神圣的战士得胜了，他的门徒也要得胜，他的军队也要得胜。所以啊，我们不要因着眼花缭乱的注释书就忽略了启示录的整体和主要的主旨以及它的主要线索。傅伟恩在《再临君王》带你读懂启示录这本书中也举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哈，说有一群神学生刚刚在体育馆打完球，他们注意到门卫啊正在角落里边读一本书，神学生就问说你在读什么呀，门卫说圣经啊，哪一卷书啊，启示录。这些神学生觉得必须帮帮这个可怜虫，就问说你所读的你能读得懂吗，那一位门卫说当然了。他们感到很吃惊，神学生啊就说那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门卫说耶稣已经得胜，正在得胜，还要得胜。你看总结的多好，耶稣已经得胜，正在得胜，还要得胜。傅恩也讲了一个牧师的故事啊，就说他想着给会众讲启示录，就很想把神学院的笔记都找出来，怎么样展示他过去在课堂里所学的，但是神感动他直接去给大家读。这个牧者就很怀疑说牧师的职责不是要教导吗，这么做有啥用呢，不过后来他还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就直接去给大家读。结果呢，当牧师衷心的朗诵一段经文，大家就祷告唱诗赞美，有一些这种劝勉和回应，很多人为着自己与世界的妥协而悔改，不过更多的人就加入对神的赞美，然后牧师又朗诵另一段，接着又是类似的回应。结果呢，他们跟会众竟然这样念完了整卷书啊。我也听了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说啊，他暑期带着大家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了全本圣经，除了诗篇之外哈，也有了非常美好的享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灵可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来正确了解这卷书。如果这一位牧师拿出神学院笔记讲课，会众很可能就会进入到找谜语答案的那种心态，所以这是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千万不要以专家自居。诸位，你在听小约翰讲解启示录的时候，你应该越听越感到简单，而不应该说哎呀，没有小约翰帮助我肯定读不懂。那如果这样的话，小约翰的帮助就错了，就只把你带到我很了不起这么一个印象中，而忽略了让你专注神的伟大与简洁。我们的神多么伟大，把那么难的事情用这么简单的文字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圣战中主怎么样来得胜。所以啊，轮到你了，你也要领受召唤，加入这军队，因为基督的大军已经围城了。所以最后我以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来劝勉你，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记住哦，打仗要带兵器，这兵器是蒙召为主旨意受苦，走下你的船舱，跟主行在水面之上，拿起来读 听和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启示录，也赐下整本圣经，让你仆人用了近3年时间，领着大家读了一遍，听了一遍，也但愿使我们遵行到底。谢谢你，荣耀完全归给你，你的仆人只是无用的瓦器，所有错都是我的，所有使人的造就的归正的指引的亮光都是你的带领，愿荣耀都归给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